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读起，读到第九节，我们读到十一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请我们一起读底下两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这里保罗讲了一句特别的话，叫做复活的大能，并且他的十一节里面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叫我们看见，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里他复活得到了一个大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使徒保罗也说，他或者个人也要经历主的复活。我们这个思想在圣徒中间也许不是那样连贯的常常提起来，所以我这边特别用这节作为今天我们交通的开头。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从四十五节读起，读到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从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再读再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四节读到八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读起，读到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到十四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奉你的名传扬你自己救恩，主，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复活的真理如何被仇敌所记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个真理确实已经站住，并且永远站住，并且我们所有一切信心的根基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主，我们把荣耀敬拜归给你。主啊，今天早晨求你赐下圣灵的口才，在这里能讲说属灵的奥秘，并且能叫神的儿女心中一切的帕子都被除去。主，你自己来做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叫我们心单纯的归向你，好叫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并且因着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叫我们经历更深的死亡，好叫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主，以往你的使徒怎样认识复活，他也经历复活， 今天叫你的教会在这里也认识复活，并且有经历复活的能力。主耶稣，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智慧口才，乃是靠着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工作，我们依靠你，我们信任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的心是如何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不配来传讲这样的信息。主啊，但是你的话是何等有能力，叫我们从一切软弱中间可以起来。主啊，但愿这些信息在我们心中成为力量，也叫我们从软弱中间起来，叫我们侍奉你，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中间，在所有基督教的信息里面，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叫做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前几次曾经讲过复活的事实，那是在好几个月以前讲的，讲到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并且这一个历史性的事实是人所不能驳倒的，也不能被仇敌的谎言所欺哄的。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实也许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讲太遥远，太长久长久的事情，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件事情。不错，它是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今天的问题，既然知道它是历史的事实，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白对我们基督徒有怎么样一个生活上影响，对我们在生命中间有何等大的改变，并且这个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取用的。上一次我们又讲过，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往普天下传福音，并且他曾经对他们说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奉我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传福音给普天下万民听。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讲到复活不仅那一个事实改变了决定了我们信心的因素，我们也讲到从复活里面主把那一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以致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使徒也好，所有神的门主的门徒也好，出去传扬信息，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根基上面，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光景如何感觉如何，而是认识那一个权柄。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好像警察在指挥交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血肉之体能够挡得住来往的车辆啊，我们想的当然不是现在十字路口红绿灯都是自动的交通标志，但是他在管制交通的时候，那一个人所以站在那里有那个权柄，所以车辆能听命于他，因为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权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到复活的能力，权柄和能力又不一样。权柄是那一个从上头而来发动的命令，叫我们知道我们坐在神的旨意中间，但是能力又和权柄不同，能力是我们能做到那件事情的本质。所以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主耶稣不仅借着复活来证明他自己的得胜，并且也要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叫我们经历他的得胜，而且我们传扬的时候不仅得到上面的权柄，也讲到能力，也有那个能力能叫人得救，叫人心悔改，叫人看见圣灵的工作。前些日子我又听见有一些弟兄们的信息，他们里面录音带，从前我们自己也讲过这个话，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必须看见圣灵的工作，若是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法子确定，我们也没有法子把握叫人知道这个工作是出于主还是出于我们自己。什么叫能力，什么叫权柄，如果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对于美国的电视的文化相当熟悉。我想十几年以前或者二十年以前很流行一个节目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你记得不记得每一次他那个主角在他开始接受任务的时候，那一个他录音带里面给他一个权柄，告诉他说 Jim 你要做某某事情，做某某事情，做某某事情，然后底下给他一些装备，他总有一些特别的装备，那些装备是使他能达成任务的原因，他如果没有那些装备他就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今天出去做工也是好像一个靠着自己力量不能达成的任务，我们需要能力，那个能力从哪里来呢？所以主就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聚集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上头来得的能力，就是父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他说只等到你们从上面得的能力，然后才出去，你们从撒玛利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底下就是我们知道一切的工作都是当主耶稣福音开始传扬的时候，教会建立了，人的心人悔改了，得救了，他们转向神。弟兄姊妹们，一切神的工作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是一个高潮。前些日子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相当的厚啊，这本书叫 Great Sermons on the Birth,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就是说讲到耶稣基督出生、受死和复活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本书，这个弟兄是相当有眼光的。他把以往所有的信，伟大的这些，很特别的、非常好的信息，讲到主耶稣降生、受死、复活的，都把它变成一本书。这个人叫做 Wilbur Smith，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从1963到1965，三年的时间编这本书。我把里面的文字拿出来看，这些讲的人都是最有名的，过去100年之内或者120年之内、150年之内传福音大有能力的人，包括 Campbell Morgan， 包括Spurgeon， 包括 Liddon， 包括很多很多有名的人。那这些人包括 Billy Graham、 Martin Luther 都有， F.B. Meyer。 那弟兄姊妹们，他们所讲的信息，基督徒今天圣经根基，我们神的儿女所传信息根基，没有超过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复活不仅是救恩的工作的完成，我们知道主耶稣救恩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凡是信他的名、接受他救恩的人，罪就得了赦免。更要紧的一件事情，复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工作成就的时候，他把那一个得胜的能力，把今天为他做见证的能力，把我们今天往前走路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是在圣灵里头，这个能力是在复活里头。所以以往的历史跟今天还是一样，就是看于我们今天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对耶稣基督能力认识有多少，对耶稣基督能力认识有多少。前一些日子我看见一个 Bill Cosby 的 show， 那里你们知道他现在他这个他是演一个 Dr. Huxley Huxley 医生，他的太太是一个律师。那个故事里面，他的女儿过来跟他说，他们在学校里面他被人欺负，为什么？因为别人笑他，笑他什么？说他太有钱。那你知道孩子们是有时候被跟别人不一样就被人笑话，是不是？那这个 Crosby 就很有智慧的说，他说你如果不喜欢太有钱，很简单，他说我跟你说，是你的爸爸妈妈很有钱，他们一个是医师，一个是律师，当然有钱，对不对？但是孩子，我跟你讲，你自己并没有钱。如果你不要这钱也很简单，我只要不给你就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件事情，圣灵里大有能力，我们觉得哦，主耶稣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神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并不表示我们就已经真实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讲，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父母如何有钱，我们可以说神所赐给我们产业何等丰富，但是可能到头来我们还是一个软弱的人，还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是没有经历到圣灵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神的儿女对于复活的能力认识有多少？常常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里面就会产生一种驱策力量，叫我们觉得说我要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耶稣。好像保罗这里所说，叫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已得以经历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太有影响了，太有影响。他怎样在一切的环境中间、逆境中间能够站立得住，不是靠着他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能力知道多少呢？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记住，可以读圣经，有信心相信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坟墓的石头都滚开了，天使把它移开。我们可以知道死亡不能拘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说圣殿里面那个木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外面的能力，我们对于复活能力认识有多少？我们也可以知道许许多多的圣经，但是会不会我们和撒都该人一样，主耶稣有一天对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懂得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切属地的思想来看这些事情呢？还是像保罗那样追求主，像腓立比书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说叫我晓得基督，叫我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还是像有些诗歌里面讲，叫我们更多进入幔内的事情，在幔子里面深处和主进入交通，叫我们经历他，叫我们认识他，叫我们懂得他？还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日子也一样的感叹，我们需要能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以为我们有自己的金钱，我们以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为什么没有看见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这种种的一切，种种的一切，但愿主在里面给我们产生一个大的渴慕，叫我们愿意认识他的大能，不是仅仅懂得外面一些基本的救恩为满足。我们知道罪得的赦免，我们知道人因信称义，不够，还要再往前认识圣灵，认识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三章刚才我们读经文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认识他就认识复活的大能。有些神的儿女是有能力的基督徒，有些神的儿女是经历到神大能的基督徒，那还有一些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么弟兄姊妹们，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对于神的工作有真正的信心，绝对不可能叫我们自己坚持在主的道路上面，绝对不可能叫我们投身全然的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越经历他的能力，我们就越肯跟随他，我们越认识他的大能，我们里面信心就越没有问题。好像是反过来的，因为本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他的能力，但是经历了能力会叫我们更加有信心。我们本来是应当渴慕主才会得到圣灵的经历，但是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会叫我们更加渴慕他。弟兄姊妹们，这永远是一直一直循环长进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经历停止，我们的追求就停止，什么时候我们的科目停止，我们的精力也停止，我们就是越来越保守，满足于现状，就越来越离开主越远。弟兄姊妹们，只有往前去的时候，会叫我们生命成熟，会叫我们精力长进，会叫我们的能力被运用出来。门徒们当初跟随主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生命里面有好几段的经历。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能就不讲到门徒们来看这件事情，记得吗？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死，门徒们跟到哥哥他，跟到他十字架的跟前，有一天都软弱了，有一天他们都跌下去了。那个时候主跟他们讲说，神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彼得在他基督的勇敢里面这样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但是弟兄姊妹们，连这样跟随的彼得，有一天当主耶稣真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死的形状，以为一切的盼望都绝灭了，他的心他也灰心，他也丧胆，他也一切的盼望都丢去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记载，那两个下以马忤的门徒是怎样情形。他们一面口中还在讲这一位我们所仰望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一面说不料他却被文士被法利赛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的盼望没有了。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面，门徒们根本不可能再跟随主，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特别的经历，他们开始在小楼上面聚集，开始在那里祷告。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他们里面好像有一点明白主的复活是真的， 但是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虽然知道这个真理，还没有得的能力，在知道又没有力量行中间，他们有差不多40天之久。主耶稣在他们中间出入显现，向他们说话，叫他们懂得属灵的事情，但是还不等于他们开始为着神的国度传扬福音。弟兄姊妹们，神的能力怎么进来呢？他们聚集在小楼上面祷告，那个称作马可，在马可的家里小楼上面祷告，期间人并不多，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们，在每一个时代复兴的时候，那一个能力怎么进来的，都是起于人的祷告。今天我们不是讲一些新的道理，而是重新发现神做工的原则。2000年来，每一个时代的复兴都从祷告开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得能力的道路。门徒们初次经历圣灵的能力是在五旬节。我们可以讲很多神的定规、神的旨意、神的原则，定在那天五旬节圣灵要降临，在预表里面早就要说了，早就说了。但是在实行上面，为什么会有五旬节？为什么圣灵会降临？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门徒们去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觉得没有能力，因为觉得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因为觉得有需要，他们里面惊慌害怕，他们里面软弱痛苦，他们里面有压力，所以才去祷告。属灵上也有低气压，那个低气压阴沉的感觉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反应，会决定神的工作能不能从我们开始。门徒们去祷告，他们也不知道要祷告多久，他们聚集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期间只有11个门徒，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几个妇人，后来祷告的人聚在120个。但弟兄姊妹们，120个也算不得什么，1200个也算不得什么，人再多也没有用，除非有圣灵的工作，除非有圣灵的能力。他们并不是要做一件什么大事，做一件什么大功，但是他们聚集祷告，一直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哦，赞美神，保惠师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保惠，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如同火焰。弟兄姊妹，这里最简单一个记载就是五旬节说，他们说圣灵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今天我们说这是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方言来。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只是愿意说一件事情，他们经历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叫他们不能不开口来赞美神，这个能力叫他们不能不超过自己的了解来称赞神，来祷告神。上一个礼拜 Pictor 讲说，说方言叫他恢复那一个在座面前喜乐和能力。上个礼拜有一位刘弟兄，刘家山弟兄来，他来的时间很短，经过这就走了。在短短的几个钟头里面，他和我交通，我知道他得救日子不久，他自己告诉我的。但是他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讲几件事情给我听。他一面讲，第一个讲他怎么得救的，第二个他就讲到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得的圣灵浇灌，怎么样说方言的。他说他有一天就在聚会里面，那个聚会是有人说方言的，他其实起先觉得没有什么啊，这是他们说方言祷告跟我无关。他说他觉得这些人说方言是他们的事情，恐怕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也没有给我这个恩赐，所以他一点都没有科目。等到聚会有一段时间，他里面有点起来了，渴慕了，有点爱主了。有一天弟兄们呼召他就到前面来，他别人就为他按手，按手完了也没有什么， 他就开车回家，因为还送朋友回去。可是就在开车的路上，他里面碰见一个东西。那天晚上神对他说话，他里面有一个强烈的迫切的感觉，他就觉得需要找个地方停下来祷告。所以他赶快把人送回家以后，立刻回到家里，冲到家里祷告。弟兄姊妹们，他就告诉我，在祷告的时候，一个大能力降临在他的身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话，但是一个大的能力从里面涌出来。哦，他觉得从前他跟神中间祷告总有一点距离间隔，他没有把握知道神一定听见他的祷告，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祷告这个词句这样讲对不对。那一天当他自由释放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些事情完全出去，根本没有关系。他觉得他和神中间没有一点点间隔。弟兄姊妹们，他经历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照外面的表现来讲是说方言，但是不要以为只是说方言跟外面的举动而已，他里面遇见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叫他里面火像火焚烧起来一样，他爱主，开始爱主。这个能力叫他觉得一点其他的喜乐都不需要，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满足，就是他的一切，够了。这个弟兄不过是许许多多蒙恩的人中间一个，但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知道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喜乐和恩典，流露出来的满足，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也说他愿意侍奉神，他是学大众传播的，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侍奉神，但是他知道他要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他遇见一个能力，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在圣灵里面遇见了他，这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你羡慕吗？你羡慕耶稣基督这样来遇见你吗？我可以保证，圣灵这样遇见你，你的生命会改变，大改变。那一天圣灵进来了，门徒们开始起来传讲耶稣。第一次传福音并没有经过大的宣传，第一次传福音并没有经过大的组织，甚至我怀疑那一次彼得起来传讲信息，第一篇信息根本没有准备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抓住他，他对于说方言、圣灵浇灌、圣灵充满这件事情要需要起来对神的儿女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经历是什么，我们遇见是什么，我们碰见了什么样情形。好些人因为看见圣灵的工作，他们听见有大声响从大响声从天上下来，所以他们的好奇来看到底这些门徒们在做什么。弟兄姊妹，我讲的事情都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所以这些门徒们，彼得就起来在十一个门徒中间站了，站起来高声对他们宣告。彼得宣告什么？彼得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差遣他的圣灵降在我们中间，你们都看见了。圣灵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圣灵的工作，他的结果，他的彰显，你们看见了。他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说起方言来，他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赞美他，他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力量起来为主做见证。他能够那么大胆直截了当说，按着神的定规，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主耶稣被交给人了，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杀害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神却在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当时彼得讲这个话何等的勇敢呢，当面对这些以色列人挑战，对那些从各处来过节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些高声喊着说把主耶稣除掉他，除掉他，并他十字架那帮群众。今天他能够对他们挑战说，就是你们把他交给无法之人所把他杀害了。但是彼得并不是来讨债的，彼得说，我给你们报个大好的消息，虽然你们把他杀害了， 但是神却把他死亡的痛苦给他解除了，因为他原来就不能被死拘禁啊。他引用诗篇是圣经上的话，大卫说，我常把我的主放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间。你必不将我灵魂撇在阴间，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见着神的面呢？怎么样我们可以见着复活基督耶稣啊？怎么样我们可以跟耶稣面对面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彼得引用许许多多的经文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结论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就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为着这些事情做见证，我们也为这些事情做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他已经得到了尊贵权柄能力，一切都在他的手里。弟兄姊妹们，这不过是门徒们开始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福音开始了，福音传出去了，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仅仅相信而已，而是经历。然后他们去祷告，继续去祷告。你看见最奇妙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因为有人蒙恩有人信主了，彼得他们就去做很多的工作，不是，还是继续祷告。使徒行传第三章，约翰、彼得、雅各这些人继续去圣殿祷告，就在去祷告的路上碰见一个瘸子，那个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美门口，在那里仰望人的周济。彼得看见他就说，定睛看着他，不仅这样还说，你看我们，他对他挑战，你来看我们。那个人就定睛留意看彼得，以为他要得到什么。彼得说什么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神迹其实能力在彼得身上，神迹其实能力在他的身上，医病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赶鬼的权柄在他身上，能力在他身上。这个能力哪里来的？不是彼得自己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教会有复兴的时候，我不是指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小教会的复兴，我是指着神的国度里面有复兴的时候，都有神迹奇事。不然神怎么印证他自己的话？他怎么能够差遣使徒出去传做工，然后有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每一个复兴的时代里面都有神迹奇事，大的小的多的少的都有。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重新发现神做工的原则，我们不是讲新的道理，不要说远的，今天我们在我们附近也有些神的儿女开始在拼命追求，盼望得到圣灵的能力，盼望看见复兴的工作。我有一位弟兄，我心里很受感动，虽然他走的路我不大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但是他对我说，弟兄，如果今天神给我这个能力，我愿意放下一切去跟随他，我愿意传扬福音，就这样简单，照着使徒时代这样传福音，不要研究的就是宗教方法工作，不要去研究，我就一个人走到哪里传哪里，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什么都不需要。弟兄姊妹们，这个传道的人，他的心实在是那样迫切的爱神，他也有行动表现。这个弟兄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是哪里有圣灵的工作，他就跟着去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到处去看什么东西呢？主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去看什么呢？去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还是去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呢？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 他们去看什么？你们要看什么？主不是叫我们不看，好像关起门来只有我们自己最好，不是。主不是叫我们不要到处去寻找交通，不是。要看什么？要看什么？看圣灵的工作，看神的能力。我们今天是好奇，东看看西看看，一生的年日都浪费了。但是神叫我们看他的作为。弟兄姊妹们，医病的能力是从操练里面学习的，并且我们也能自己经历。我说到一点惭愧，说起两件惭愧的事情。这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好，我打电话给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吞吞吐吐，她也很勇敢，她说周弟兄，我听说最近在 Anaheim 那个 Vineyard 那里有一些 conference 讲到神医病的事情，你有没有去？我说哎呀，这次我没有空，没有去。她说我也听他们的节目，我现在在家里开始学着，你听啊，我开始学习为着自己的儿女祷告，我也为我弟兄按手祷告，他的身体也不好。他的弟兄是个医生。哎呀，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为你太太祷告？说到好惭愧。弟兄姊妹们，你要为人祷告也需要有能力，圣灵的能力为人祷告，好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祷告本身就是能力。有些人祷告好像做文章，做文章没有错，如果他有能力。有些人祷告好像小孩子说话，也没有错，问题是有没有能力。问题是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你怎么样可以祷告叫神听见？不是我们自己有好的思想头脑祷告神就听，不是，而是里面是不是清楚出于圣灵的引导，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是不是懂得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祷告本身就是能力，但祷告也会带下圣灵的能力。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他们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确实起来行走，好多人都转过来，因为看见神迹而信主。但这些使徒们反而遭到大的逼迫，官府就把他们抓起来。他们怎么办？他们不是去把亚利马太的约瑟找来，他们不是把尼哥底母找来，这两个人在主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去把他的尸体请下来，向官府请来，把他放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使徒们不认识有权有位的人，他们没有去找尼哥底母说情，他们没有去找亚利马太的约瑟去说情，把彼得约翰放出来吧，没有，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什么？祷告。祷告，结果监牢的门开了，主的使者夜间把他们放出来，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到殿里面去对这些百姓传讲生命之道。他们传讲，有人得救，有人反对，有人抵挡，他们怎么说？在祷告。他们怎么说？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话，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筹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哦，彼得约翰好可怜，被下在监里，是付了好大的代价，差一点做了寻道士。不，他们为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为主和他的受膏者祷告。他们反对主啊。他说本丢比拉多和希律在这个城里果然成就这个事情，聚集攻打耶和华受膏者，你的圣仆耶稣。他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一面这样做是成就你所定的旨意和必有的事情，另外一面我们受到恐吓。
他说现在求主鉴察。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们祷告说求主鉴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仰观俯察地上所有的事情。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头脑里面好像真空一样，真的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也应当一样求主祷告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多起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大大的震动，弟兄姊妹们，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传讲神的道。为什么？有能力，不在乎，一点不在乎，大有能力。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记载他们大有能力，使徒大有能力传讲耶稣基督，大有能力行什么事情，大有能力。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叫我们认罪，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第五章就是这样子，有两个人，他们外面好像是和这些使徒们一样热心，一样有能力，并且他们甚至也可以把家产都放下。我说的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外表也做金钱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神的儿女，今天的教会一个人都看都是好的，但他们里面不圣洁，里面不圣洁。圣灵的能力借着彼得审判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弟兄姊妹们，教会有权柄一定审判罪恶，教会有能力一定审判罪恶。我们说这个话心里战惊恐惧，因为我们自己软弱，但是圣灵是大有能力的。我们虽然软弱，我们总要说圣灵大有能力的，一定审判罪恶，而且公开的审判，让看见的人都惧怕。弟兄姊妹，我们软弱太久，为什么软弱？因为失去了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一方面讲公开神审判罪恶，一面圣灵的能力，若是我们蒙神的光照，在还没有审判以前，我们就先悔改。神的能力叫我们悔改，好过圣洁的生活。好些时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圣灵重新充满，好些时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冲出来。好些时候复兴怎么起来的？因为有人认罪悔改，不是不信主的人认罪悔改呀，信主的人开始，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哦，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芬尼 Charles Finney， 美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弟兄这样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为什么芬尼有力量？他本来是个律师，他的能力哪里来的？他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有了感动，觉得他应当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但是他又不愿意在人的面前祷告，他是一个律师，所以他说我要找一个荒僻的地方去祷告。他就早晨出去走到一个树林里面去祷告，他跪在那里祷告，跪在那里祷告，认罪哭泣悔改奉献在神的面前。等到他祷告完了起来，一天已经过去了，他都不晓得，整天在那里祷告，到起来祷告完起来一看，天已经黑了，从早上去晚上回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有能力。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工厂里面，他头天晚上在一个地方讲完道，第二天去参观附近一工厂，那里面有很多女工，半大不大的孩子， 见到他叽叽咯咯的笑，叽叽咯咯的笑，他的脸上非常严肃，一句话没有讲。
人家都说传道人应该脸上带着笑容，是不是？我想 Charles Finney 没有，他在那里眼睛看着他们，也没有讲话。忽然一个圣洁的力量临到那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们身上，有一个女孩子在那里开始哭泣，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这样忧伤，我觉得我有罪，我觉得我是一个失丧的人，我看见神的圣洁在这个人身上。他停了手中的工作，过了一会儿，一个传染另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八个，所有的人忽然都警觉到神的同在在这里。那个工厂的主人说，现在不是做工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个人为自己的罪懊悔吧。他领头祷告。Charles Finney 一句话也没有讲，人家说 Moody 一句话救了多少人， Charles Finney 一句话都没有讲，救了几千人。这个大工厂能力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能力？因为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应当被我们取用。圣灵的能力能叫我们在压力中间能有得胜的盼望。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四章，后书四章，老实说，当我读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对自己实在觉得亏欠惭愧。保罗怎么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心态都是对的。我们受苦的，我们只想说，主啊，但愿叫我经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死亡。但是我们忘记头一句啊，保罗说什么？他说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们，保罗连受苦中得胜都是为了盼望荣耀神，不是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哦，读了哥林多第四章第八节很好啊，我们里面有这样大的能力，忘记了我们要荣耀神呢，所以我们得不得能力。当我们心思说，主啊，叫我荣耀你，你就看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虽然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什么叫不被困住啊？四面受敌还往哪里去啊？以利沙在城里面，四面敌人的火车火马，亚兰人的火车火马围着他们，那个少年人在他周围的心里害怕，以利沙为他祷告，求离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叫他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看见神的火车火马在他四围安营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四面被困住的时候，四面被受敌的时候，不被困住，因为我们的路是往天上去的，神会为我们负责任。看看没有路了，看看没有路了，又有路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些日子我跟一个侍奉组的弟兄交通，他的年纪比我大，快六十几岁了，我们就在他听他讲，我们讲自己见证，他讲他的经历，我们承认一件事情，主啊，看看没有路了，又有路了，以为有路，走走又没有路了。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多经历主的苦难，就多经受他的恩典。所以四面受敌不要紧啊，有没有看见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如果有，再多的困难不要紧。我想这方面个人的应用不一样啊，我有我的困难，
你有你的困难，他有他的困难，每个人有他的受敌，但是能力是一样的，在我们里面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要多懂一点这些事情，你读使徒行传，你读哥林多前书，读哥林多后书，你看保罗的难处有多少啊，跟他比比，哈，我们算不得什么。你看保罗的难处有多少，至少我读读，我说今天我没挨过打，保罗说每次每次挨打，他算得很清楚了，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律法，你羞辱弟兄，你打责打人不能超过四十下，多了就是羞辱你的弟兄。所以他们每次打保罗板子，打到三十九下停下来了。那保罗记得很清楚，一下两下记到三十九次没有了。他被人打死，我没被人打死过。在拖到城外，人以为他死了，他起来又活过来又走了。弟兄姊妹，你读读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的难处，他们的压力，什么力量叫他们站得住？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啊。刚才我说不是我们仅仅懂得耶稣基督复活就了事了，我们懂得复活，我们传讲复活是该传的，但是我们自己要经历啊。保罗就是这样经历的，你没有经过死，你如何会复活？保罗说他软弱，他说但是我求，他求耶稣基督能力复辟我，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他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姊妹们，保罗夸什么软弱？夸他自己的失败，但是在失败中间经历神的能力啊，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像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这样的人有一个能力是荣耀耶稣基督啊。主耶稣说我若不被高举起来，就我若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怎么样被高举起来啊？十字架，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被高举。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被高举呢？因为我们接受十字架，因为我们身上有死的记号，因为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死，而且在这些事情里面叫人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怎么样可以知道？能力，这个能力，彼得一再的说不是靠自己，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人起来行走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能力叫这个瘸子起来行走，不是。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我们一再的说不在于我们自己，在于耶稣基督，在于圣灵。保罗也这样讲，他传福音说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神大能的名证，不是靠他自己智慧，乃是靠他圣灵和他大能。那么弟兄姊妹，对于保罗，对于彼得所产生的信息，对于以往这些侍奉主的人，教会历史上想留下来这些见证，到底我们信不信？到底我们相信多少？啊，我们今天读读很好，读读这些教会历史，读读以往这些圣徒们，他们怎么样啊？经过许多个人的痛苦，后来神帮助他们，他们起来见证，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啊，他们在殿里面常常称颂神。Fine， 好极了。弟兄姊妹，我到底信不信？我如果相信这是神的法则，在我身上应当看见怎样作为？那么弟兄姊妹，回过来想想，我们今天侍奉的能力是什么？是凭借我的天然呢，还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 在我们侍奉中间有没有看见圣灵的工作呢？有没有人的心被改变呢？有没有人遇见主呢？有没有人转过来？有没有人复兴？弟兄姊妹，这才是今天侍奉的价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马马虎虎，来不过做个礼拜，来不过是照着我自己喜欢的有点侍奉，照不过是照着我所愿意的，我方便的我就做，我不方便我就算了。哦，求主怜悯，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不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放在我自己身上。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得的能力啊？怎么样才能得的能力啊？当然，头一个在于认识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弟兄姊妹们，你真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我不在乎再三强调，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他的复活对于你真不真呢？第二，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保罗说，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是有大能的，这一位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约翰说，那个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吗？你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认他为主，你就得救。所以理论上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应当有能圣灵的能力。第二，你要看到底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不能犯罪，你就靠着圣灵致使你身体的恶行，让你能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内住本身就是能力，他不是把能力放在外面，是放在你的里面。怎么样得的能力？接受圣灵，不要怕，你必须接受圣灵的浇灌，不然你不可能得的能力。前些日子有几位弟兄传道人跟我问说，某某弟兄某某弟兄，我不是批评论断，他们就问说，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圣灵的经历？我说，弟兄，我知道他有。他说，哦，难怪，所以他有能力。他的结论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圣灵的经历啊。圣灵的洗是每个人需要接受的，圣灵的浇灌是为了叫我们得的能力，叫我们装备好出去侍奉主。我承认一件事情是可惜的，就是以往我们在侍奉中间多半是根据弟兄姊妹们的热心，而不是根据神的差遣。我们需要有能力。怎么样会有能力啊？D.L. Moody， 你知道他的能力哪里来的吗？大家都知道穆迪传福音这么多人得救，他自己做见证，因为圣灵的浇灌。他说他的信息怎么样改变的？因为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被圣灵浇灌。那他怎么会被圣灵浇灌呢？有几位老姊妹从前坐在他底下听他讲道，讲的道好极了，没有能力。他们就迫切为着穆迪祷告，祷告到的时候成熟。有一天穆迪在街上经过，啪一下圣灵遇见他，他就不由自主里面得了大的力量，手舞足蹈在街上祷告，说方言，唱灵歌，不得了了。母弟是大胖子，300磅，你想这个大疯子，他说他受不了了，他一直说，主啊，停手吧，不然我要死了。他得了一个大的力量，这是母弟的见证。我们到底信不信他？ Hudson Taylor 讲什么？他说他的能力来源秘诀在哪里？因为他经历与主的联合。他最有名一本书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和主的联合与主的交通。那本书是他代表作，里面精彩极了，讲到他认识主。 弟兄姊妹们，以往的那些门徒们、使徒们为什么有能力？他们一再向我们做见证，能力的来源是圣灵，能力的来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复活里面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他叫我们等候从天上降下来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怎么会有能力啊？舍己追求主，舍己追求主。但愿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不是这样说吗？他是一个学习舍己的人，越是懂得舍己的人，越是有圣灵的能力，越是懂得舍己的人，越是能够侍奉，越是舍己，越是在压力中间站得住，越是舍己，越有福音给人。怎么样得的能力啊？科目组、祷告组、祷告组。除了祷告，我们做什么呢？怎么样可以有能力啊？盼望经历耶稣基督复活，像保罗祷告一样，叫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经历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再多说也没用，都是我们要实行的点。不在于我们理论懂多少，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做。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的结论。圣灵的能力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时代的问题，因为当教会时候起台，时代起头的时候，圣灵已经降临了。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灵已经降临了，不是时代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我们要求能力，不然我们求什么呢？我们要求能力，不然我们侍奉什么呢？感谢主，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工作在那些科目的人心里开始，而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感谢主，几千年来神等候我们向他恳求，求主叫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求主赐给我们叫人施恩恳求的灵。撒迦利亚书里面说的，施恩叫人恳求，叫人恳求，我们在神的面前回转，求神的能力充满我们，求他用能力充满我们。